敞开之道。现在我们应该已经明了，要想找到敞开之道，必先如实地体验自欺，完全地暴露自己。我们甚至会迟疑不决，不知是否该把这么一个充满希望的主题看作敞开之道，因为我们对自己的野心十分留意，但留意也是念念不忘的一种表现。其实，此刻的迟疑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欺，以力求慎重为理由而置法教于不顾。敞开之道的入门在于体验暴露自己，这种体验我们在讲灌顶时讨论过了，那就是对人生敞开自己，以真面目做人，把自己的优缺点全部呈现给道友，且自行修道。在呈现自己受过心心相印的灌顶之后，你也许会评估自己的资历，你有过那么一次非凡的经验，你曾能敞开自己，你的道友也敞开了，以致你同时与自己和道友相会，那真令人兴奋，美妙极了。问题在于我们老是想要保全自己，一再肯定自己一切正常，我们不断地想找点实在的东西安身，两心相会那种神奇境界在我们看来太不可思议了，以致它似乎加强了我们对神通的期待。因此，自欺之路的下一步是想见神通。我们读过许多瑜伽士、宗教家、圣人和下凡之神的传记，他们似乎都谈到惊人的神通，不是穿壁而过，就是把世界颠倒过来，诸如此类。你想对自己证明这种神通是有的，因为你想确定自己是站在上师这一边，站在教义这一边，站在神通这一边。你想确定自己之所为是安全有力的，好的惊人的。你想确定自己是在善男信女这一边，你想要成为那些具有奇才异能的少数人士之一，成为那些能把世界颠倒过来的人士之一。我原以为自己是站在地板上，但却发现自己是站在天花板上。与道友相悟时，那种突然发生的心心相印，的确是真实无伪的经验，十分惊人，简直就是神通。或许我们并不百分之百的确定，但这样的神通一定意味着我们找到了什么，意味着我们终于发现了真道。这种极力想要向自己证明自己走对了路的做法，显示我们有着非常内向的心态，我们对自己和自己的处境非常注意，我们觉得我们是少数，我们是在做极不寻常之事，我们与众不同。这种想要证明自己天下无双的企图，其实只是想要给自欺找个理由罢了。我当然有过殊胜的经验，我当然见过神通，我当然是有眼光，所以我要继续下去。这是非常自闭内向的状态，我们没时间跟别人亲友或外界来往，我们只关心自己。终于这种做法变得乏味了，我们开始明白自己是一直在欺骗自己，因而起步走向真正的敞开之道。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全是幻想，怀疑自己在评估中曲解了自身的经验。不错，我是有过那样的顿悟，但我也因想要占有它、抓住它而失去了它。我们开始发现自欺没用，发现自欺只是为了安慰自己，接触内心，向自己证明什么，而不是真正敞开。在这个阶段，你会开始折磨自己，说，如果我力求不自欺，那就是另一种自欺；如果我力求避免这种自欺， 那也是自欺，我怎能解脱自己呢？如果我力求解脱自己，那也同样是另一种自欺。如是，连锁反应持续下去，这是叠床架屋的偏执狂所引起的连锁反应。发现自欺之后，我们遭受极大的偏执和自责之苦，这是有益的。感受到野心的无望，力求敞开的无望，力求振作的无望，是件好事，因为这种感受可为另一种向道之心打下基础。我们所要说的就是这一点。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敞开？我们的心念叠床架屋，是像肉内生长的指甲，也就是内相。如果我这么做，就会那样；如果我那么做，就会这样。我怎能避免自欺？我认出自欺了，看清自欺了，但又如何脱离自欺呢？恐怕我们每个人都得自行通过这个阶段。我不是引导各位走成觉之路，我不保证什么，我只是提醒各位，这种做法大概有点问题。或许我们的确觉得这种做法有点问题，因而向上师求教。我完全相信此道适合我，当然相信，这一点我们谈都不用谈。不过好像什么地方出了毛病，我在自己身上一再下功夫，然而我却发现自己连续遭受到同样的失败。好，以后呢？以后吗？我忙得无暇做别的，因为我被这件事迷住了。好，那就把身心放松，休息休息。我有什么能做的吗？您什么建议都没有吗？恐怕我一时还不能提供你解决问题之道。首先，我必须晓得你到底有什么毛病，各行各业的专家都会这么说。如果你的电视机出了毛病，你不是立即换个真空管，你先要把整个电视机检查一遍，看看哪个零件失效，哪个真空管不灵。其实也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的毛病，只是我一去碰这个问题，他就发狂，全不对劲了。我试着去改正他时，却一点效果都没有，好像什么地方融掉了。问题严重。您看，每次我按照您和其他上师教我的方法去自行解决问题时，我虽一再努力，但问题似乎解决不完，老是不断出毛病。如果我开始端坐，暂停呼吸或修他法，我虽尽力做好，老问题还是一再重现。我对这些法教和修法都有极大的信心，我当然有。我爱上师，我爱修法，我的确如此。我对上师和修法完全信任。我知道有很多人因为走了我如今想走的路而获得美满的结果，但我是怎么了呢？也许我造过恶业，也许我是败家子，会是这样吗？果真如此，我就跪行到印度去朝圣，只要有必要，牺牲什么我都肯。我可以绝食，我愿受任何戒，只要能得到，只要能真正入道就行。我能做什么？在您的经典里有没有其他针对我这种人的处方？有我能吃的药吗？有我能献的祭吗？我不能确定，明天再来见我，也许我们能想点办法。道友可能说的就是这样，明天或周末再来见我，我们好好谈谈，不用担心。于是你又去了，你又见到他了，你以为自己有严重的问题，以为他已为你想出各种解决的办法，不意他却还是那一套。见面只是问，你好吗？近况如何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 我一直在等您的解答，您晓得我的处境，我的情况糟透了。你变得脾气暴躁，并不是全无道理，一切如常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一周又一周，你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去见上师，你想开了，觉得一切努力都将落空，内心里却仍暗自希望，也许这次会成功，也许第四周、第五周或第七周会成功。七可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神秘数字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你变得绝望了。你即将去调查一下，是否能有其他解决之道。我也许该去见另一位上师，你想。或许我该回国跟本国人共修，这个地方的环境与我格格不入，这位上师与我之间似难沟通，他应该跟我有某种沟通，可是很令人失望，什么都没。你就这样坐在那里等，每次见到他，你几乎立刻知道他要对你说什么，回去修禅，或你好吗？请喝茶。老是这几句话，一次又一次。毛病在哪儿？其实根本没毛病，完全没毛病。就你的道友而言，情况良好。但在你这方面，这种急于克服什么的等待期间，其本身便是个毛病。因为等待期间会令你太专注自己，向内发展而不向外发展。你在心理上或心态上有向内集中的倾向，有所谓大事的观念。要说有毛病，毛病就在这儿。或许我该给各位讲一个关于那诺巴和其上师蒂洛巴的故事。蒂洛巴是印度的大智者，这位上师跟他的弟子那诺巴在一起12年，做的几乎就是我们刚才谈的那种事。如果你去把厨房把汤拿来给我，我就教你，也许教你，蒂洛巴会这么说。于是那诺巴把汤拿来，但为了拿汤，他曾在厨房遭受厨师和居士们的毒打。他回来时满身是血，但心里快乐。当他献上汤后，蒂洛巴会说，我还要一碗，去拿。于是那诺巴又去拿汤，回来时已被打得半死。他之所以肯去拿汤，是因他渴望获得法教。这次蒂洛巴会说，谢谢，我们到别处去吧。这种情形一再重复，直到那诺巴的祈求之心已达极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蒂洛巴脱下草鞋，用它打了那诺巴一个耳光，那是灌顶，无上甚深灌顶，最伟大的灌顶，还有许多其他形容词可用。脸上被草鞋一击，那诺巴顿觉无事可做了。但是我们不要被这神秘的一幕冲昏了头，整个重点就是敞开之道。我们已经彻底观察过和体验过自欺，我们一直在背着自欺的重担，一如乌龟背着它的壳。我们老是想把自己封入此壳，企图冲入某处。我们必须完全放下这股冲劲，完全放弃这种苛求。我们必须对自己发点悲心，而敞开之道即始于此。此刻我们应该谈谈悲心的意义。悲心是敞开之道的钥匙和基本气氛。解释悲心观念的最佳最正确的方式，是从清明，含有基本温情的清明来谈悲心。在此阶段，你所修的是自性。 当你的修行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更加显著时，你开始信任自己，并且有了悲心。这种悲心不是为某人难过，而是基本的温情。虚空和清明有多大，温情就有多大。温情是自觉内心不断升起善念时所有的那种快感。不管你在做什么，你都不会像勉强修禅时那样觉得枯燥无味，度日如年。其实禅修是轻松愉快、纯出自然之事，是不断跟自己友好的行为。跟自己友好之后，你不能只是把友情藏在心中，你必须有表达的管道，那就是你与世间的关系。如是，悲心成了你通往外界的桥梁，对自己的信心与悲心令你想与生活共舞，想与世间的诸般活力沟通。若无这种启发和敞开，修行之道变成了轮回的欲道，你仍被困在改善自己之欲、实现梦想之欲当中。如果我们觉得无法达成自己的目标，我们便会失望而折磨自己。反之，如果我们觉得能够达成自己的目标，我们便会自满而盛气凌人。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不要碰我。我们变得恃才傲物，像我们见过的某些精通本行的专家。如果有人向他们发问，尤其是质疑或问的愚蠢，他们就火了，而不肯做任何说明。你怎么会说这种话？怎么会问这样愚蠢的问题？你不明白我懂什么吗？或许我们甚至能成就某种相对之定，修正到一种神秘境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能看来十分安详，有着传统所说的道貌，但我们会经常需要充电来维持我们的神秘境界，而且还会不断自我欣赏，一再检查和耽迷于自我的成就。这是对小乘的独自修观或独觉所做的典型曲解，而且多少也是一种称讳。此中毫无悲心或敞开，因为我们太专注自身的经验了。悲心与成就完全无关。悲心广大豁达，真发悲心的人，不知他是对别人慷慨，还是对自己慷慨。因为悲心是随缘不失，没有方向，没有为己、为他之念。悲心充满喜悦，那是自然升起的喜悦，信心常在的喜悦，极感富足的喜悦。我们可以说，悲心是富足的根本心态，反贫穷的心态，对贫穷的战争。悲心含有各种英勇、活泼、积极、远见、开阔等特质。悲心意含宽广的思路，对自己、对世间都更自在、更大方。契机为何接着小乘来的第二乘名为大乘？悲心的心态是，人本生来积富，无需致富。如果没有这种信心，禅修根本不能化为行动。悲心自会使你与他人交往，因为你不再视之为浪费精神。他人能给你充电，因为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当中，你承认了自己的富足。是故，如果你有困难的工作要做，如跟他人或人生的各种情况打交道，你不会觉得束手无策。每当你遭遇困难时，困难便提供你一个可喜的机会，让你能表现你的富足。这种人生态度全无贫穷之感。
悲心这把进入敞开之道或进入大乘的钥匙，使得超凡的菩萨行成为可能。菩萨道起自布施与敞开这个放下的过程。敞开不是把什么东西给别人，而是放下自己的需求和需求的基准，这就是布施波罗蜜。他是在学习信赖这个事实，你无需确保自己的地盘，且学习信赖自己的根本富足，信赖自己有敞开的本钱。此即敞开之道。你若放下需求的心态，基本的心理健康就开始展现出来，从而导致下一个菩萨行，持戒波罗蜜。一旦敞开了，放下了一切，而不考虑我在做这，我在做那之类的基准，不考虑自己，则其他与自保或收集有关的情事就都变成无关了。这是究竟的持戒，它加强敞开和勇气。你不怕伤害到自己或他人，因为你已完全敞开自己。你不觉得任何境遇平凡，从而有了忍辱波罗蜜。忍辱波罗蜜导致精进，即喜悦的特质。精进中有极大的参与之乐，这又带来无遮禅定的纵观，视为禅定经验，以及敞开。你不把外境看作身外之物，因为你跟人生之无及人生之戏打成一片了。然后你变得更加敞开，你不把任何事物看作该具或该受，只是一切随缘。你不从事任何斗争，既不想战胜敌人，也不想达成目标。你没有收集或布施的牵扯，你根本没有愿望或恐惧。这是般若如实之见的智慧展现。所以敞开之道的主题是，我们必须开始放下我的基本奋斗，完全敞开，绝对信任自己，是慈悲的真意。世上有很多以爱心、和平及心安为题的演讲，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爱心？基督说，爱你的邻居，但我们如何去爱？怎样去做？我们怎样使自己的爱心遍照全人类、全世界？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做，真理如此。你若无此爱心，你就必遭天谴，注定是恶，你即是危害人群。你若有此爱心，你就是在修道，走对了路。但是怎样实行？许多人对爱充满梦想，甚至不折不扣地感到飘飘欲仙，但免不了会有间断，会有不陶醉在爱里的时候。那时发生了别的事，令人困窘的私事，我们想把它封起来。它是阴部、见部的人，不属于我们的神性，我们别去想它。我们只要再爆发一次爱就行了。如果一次又一次地爆下去，我们企图不理会自身所有而为我们所排斥的那些部分，力求道德高尚，慈爱可亲。我要说的也许会令很多人不快，但实际上，爱恐怕不只是美丽浪漫的喜乐感受。爱不仅跟世间之美结交，同时也跟丑恶、痛苦、嗔恚来往。爱不是天堂重现。爱心或悲心或敞开之道是离不开实相的。要发爱心，遍满宇宙的大爱，不管你想叫它什么，你必须如实地接受人生的全局， 接受其光明，也接受其黑暗，接受其善，也接受其恶。你必须对人生敞开自己，与人生沟通。你也许正在努力推展爱心与和平，力求成功。我们必会成功。我们要花数千元向各地广播爱的教义，我们要宣扬爱心。好吧，宣扬吧，去做吧，花钱吧。这种做法背后的给予求进将会怎样？你们何必强迫我们接受你们的爱？为何要这么急，这么费力？如果在速度和冲劲上，你们的爱跟别人的恨一样的话，那么看来是有毛病了。这似乎像是称黑暗为光明，此中含有极大的野心，而这种野心是以劝人改变信仰的姿态出现，那不是敞开来如实与事物沟通。世界和平的终极含义是摒除和平与战争的观念，对世间的正面与负面都是同样完全的敞开自己。这就像是从高空俯瞰世间，有明有暗，二者皆收眼底，你不会想要护明抗暗。菩萨行有如照在一百碗水上的月亮，同时出现一百个月影，每碗水中都有一个。这不是月亮有意如此，也不是谁设计出来，但不知何故，在一百碗水中自然就有了一百个月影。敞开指的既是这种绝对的信任和自信，敞开的悲心也是这样运作，不是刻意去制造一百个月亮，以便让每一碗水中都有一个月影。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，似乎是我们太致力于证明什么，这一点与偏执狂和贫穷感有关。你想要证明什么或得到什么，你就不再是敞开的了。因为你必须检查每一件事，必须把每一件事安排得正确无误。那是非常偏执的生活方式，并不真能证明什么。你也许能在数量上创下记录，我们建造的最雄伟，我们收集的最多、最长、最大。但你一去世，谁还记得这些记录？就算记得，记得多久？一百年？十年？十分钟？有价值的记录是当下的记录，是现在的记录。现在有无真正的沟通和敞开？这是敞开之道，也就是菩萨道。一位菩萨，即使诸佛授予勋章，宣告他是全宇宙中最勇猛的菩萨，他也不会在意，他根本不会把此事放在心上。你在经典里绝不会读到菩萨接受勋章的故事，本来就该如此，因为菩萨无需证明什么。菩萨行是自然的行为，是敞开的生活，敞开的沟通，其中根本没有奋斗或极进的成分。问：做菩萨的意思，我想是在帮助他人，而他人会有特定的要求，所以菩萨必须做特定之事。我们所谈的那种完全敞开的观念，怎能配合这种做特定之事的需求呢？答：敞开不是反应迟钝，不是做个行尸走肉。敞开的意思是随机应变。由于你不想从中获利，所以你能用真正适合当时情况的方式放手去做。同样的，如果他人向你要求什么，那也许是他们单方面的问题，你不必讨好任何人。敞开意味做真正的你， 如果你觉得做真正的你舒服，那么敞开和沟通的环境便会自动自然地出现。这就像我们讲过的月亮与水碗，水碗若在那儿，便会反映你的月性，水碗若不在那儿，便不会。水碗若只有半个在那儿，便只会反映半个月亮。一切全看水碗如何。你这个月亮只是在那敞开着，水碗也许反映你，也许不反映你。你既非在意，也非不在意，你只是在那而已。情况自动发展，我们无需削足适履，让自己去配合什么职位或环境。我想，长久以来，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一直企图做那种事，企图局限自己，把自己分门别类，塞入种种狭隘固定的环境。我们见木不见林，花费太多精神去专注一点，结果大吃一惊地发现，竟然有整个的地区被我们漏掉了。问：我们能够以悲心行事，而又把该做的事做好吗？答：不及进食，你会觉得有足够的活动和做事的空间，你会把该做的事看得更清楚，你会变得更有效率，你的工作也会变得更精细无误。问：仁波切，我想您曾区分过敞开之道与内向之道，能否请您详细说明您所看到的内外之别？答：你用的这个内 internal 字，似乎意涵奋斗、内向，反省自己是否够杰出、够能干、够体面。这种做法过于在自己身上下功夫，过于向内集中。敞开之道则是完全针对实况去做，根本没有某一办法可能行不通，某一件事可能会失败的顾虑。你必须放弃偏执，不要老是妄想自己不能配合情况，或会遭到排挤。你只该如实面对人生。问：温情从何而来？答：不极静就有温情。问：那不就是果吗？答：也是道，也是桥，你不住在桥上，你走过去。禅修的经验里，自有某种不极静的意识，这也是法 Dharma 的定义。法的定义是冷静，冷静意涵不极静。如果你热衷什么，你会想要尽快把它拿到手，以满足你的贪欲。没有需要满足之欲，就没有极静。你若真能跟禅修的淳朴清净，极静便会自行消失。由于不敢攻，你才能放松；由于能放松，你才能陪陪自己，与自己为友。于是思想、情绪、举心动念，都经常把重点放在你跟自己友好的行为上。换句话说，悲心是禅修的实质，是落实的感受。悲心的温情意味不要匆匆忙忙，而要如实跟每一情况打交道。坐牛 Sitting Bull， 这个19世纪一位美国印第安人酋长的名字，四为绝佳范例。做牛是非常稳重落实的有机体，你确确实实在那儿安然休息。问：您似乎是说悲心会成长，但又暗示无需培养它。答：悲心自发自长自起，用不着我们费力。问：悲心会死吗？答： 似乎不会。祭天 Shantideva 说，无悲之行如种死树，有悲之行如种活树。悲心不断成长，永不会死，即使似乎死了，也会留下种子，再生悲心。悲心是有机体，它能一直延续下去。问：跟人交往之初，会有某种温情产生，可是后来不知为何，那股温情的火力变得势不可挡，以致你被它套牢，动弹不得。答：如果温情不含他意，不是为了让自己心安，那么它就是自给自足的，而且基本上是健康的。你做酥酪时，若提高温度或过分助长，则做出的酥酪绝不会好。如果你把材料放在温度适当之处就不管了，它反而会成为良好的酥酪。问：你怎么知道何时该不管？答：你不必老是管自己，你必须放手，而不要力图维持控制。你必须信任自己，而不要抑制自己。你越想抑制自己，就越有可能妨碍情况的自然运作和发展。即使你的工作不安定，看来说吹就吹，说变就变，甚至变得面目全非，你也不要担心。问：如果有人制造一种让你担心的情况，那又怎样？答：担心于事无补，反令情况更糟。问：我们现在谈的这种做法似乎需要某种无畏。答：不错，非常需要。那种无畏就是积极的思想，富足的心态。问：如果你觉得非用霹雳手段不能令人究竟获益，那该怎么办？答：尽管去做。问：但若当时你还没有真正的悲智呢？答：你不必怀疑或担心自己的智慧，你尽管依需要去做。你面对的情况本身就深奥的足以成为知识了。你不需要二手资料，你不需要支援或行为准则，情况会自动支援你。若需用霹雳手段，你就用霹雳手段，因为情况要你这么做。你不是有意逞强，你是情况的工具。问：在不觉得自己有悲心时，应以何种行为来做沟通之桥？答：你不必觉得自己有悲心，感情之悲和悲心之悲的区别就在此。你不一定感到悲心的存在，你即是悲心。通常你若敞开，悲心自生，因为那时你不再耽迷于某种自私之念。问：悲心之桥需要经常保养吗？答：我不认为如此，它需要的是承认，不是保养，此即富足的心态，你承认有桥在那儿。问：如果你怕某人，也许怕得有理，你该怎么办？对我来说，这种恐惧会破坏悲心。答：悲心不是垂怜某一需要帮助或照顾的人，而是一般的、基本的、有机的、积极的思想。对别人的惧怕，似会让你对自己是谁没有把握，这也就是你怕某种情况或某一个人的原因。恐惧来自没有把握。你若确实知道如何处理那可怕的情况，你就不怕了。恐惧出于惊慌，惊慌是因没有把握而感到的不知所措。没有把握跟不信任自己有关。 你觉得自己处理不了那个正在威胁你的神秘问题。你若真对自己有悲心，你便不会有恐惧，因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你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你的头影也会变得有条不紊，或多少是可以预测的。这样一来，你就有了般若，也就是知道如何应付各种情况的智慧。问：您说的投影 projections 在这儿是什么意思？答：投影是你在镜中的影像。由于你对自己没把握，世间就反映你的没把握给你看，于是你心中便开始为此影像所萦绕。你的没把握让你烦心，其实那完全是你在镜中的影像。问：您说你若对自己有悲心，你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答：禅修的这两方面总是同时出现。你若对自己敞开，对自己有正面的态度，你自会知道你在做什么，因为你对自己不再是个谜。这就是惹那、那那、智或自然智。你知道自己自然存在，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，所以你也就有了信任自己的本钱。问：我若真跟自己为友，我就不会老怕出错了吧？答：对，藏语称智为依稀，也是，意思是根本智。你本身就在一切开端的起点或原始之处，你几乎可以称此智为对自己的无始信任。你根本无需去找开端，当下就是原始状态，故无寻找开端之理。当下即是开端，根本无始。